山林实践神学系列。释经学示范。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释经学示范的第三讲。上一讲我们已经说了渐进启示这个原则的第一个方面，逐渐明朗。我们从全本圣经看见羔羊的启示是怎么继续不断越来越明朗的启示出来，我们也从旧约圣经看见神是怎么样把弥赛亚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启示给我们。这一讲我要和弟兄姐妹说到渐进启示的第二个方面，逐渐完成。我用的例子是创世纪的七个人物，这七个人物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即使在一卷书像创世纪，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逐渐完成的。弟兄姐妹，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就会发现，创世纪实在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因为就算圣经其他的书卷都没有了，我们还能够单单从创世纪这一卷书惟妙惟肖的描述里认识神完完整整的救恩。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创世纪有七个主要的人物，首先是亚当，亚当以后是亚伯和该隐，该隐和亚伯以后虽然有以诺、马土撒拉等等的人物，可是圣经并没有把他们的生平记载下来，只不过提一提而已。所以一直到挪亚才算是创世纪的第三个主要的人物，后面跟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神把这七个人物放在创世纪，不只是为了叫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晓得犹太人的祖先是谁，也不只是为了做我们的榜样，叫我们学习他们的信心，像他们一样依靠主。当然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目的之一，可是最要紧的是神要借着这七个人物把全备的救恩启示出来，要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就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换句话说，神把这些人物放在创世纪是为了我们，他要借着这些人物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能够明白他救恩的计划。好，弟兄姐妹，创世纪的第一个人物是谁呢？不错，就是亚当。说到亚当，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对了，就是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一人指的就是亚当。然后十六节继续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意思就是说罪是从亚当来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人因为犯罪就被神定了罪。所以亚当所代表的就是罪、死和定罪。请问弟兄姐妹，有谁喜欢罪？有谁喜欢死？有谁喜欢被定罪呢？谁也不喜欢呀。可是这就是我们人本来的样子，人的本相就是受罪的捆绑，和神断绝了关系，并且被神定罪，预备接受神的刑罚。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意思就是死是罪的结果，所以罪和死总是连在一起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用律这个字眼来描写罪和死，说它是罪和死的律。这个律不但是指一种原则，也是指罪和死会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能力，能够辖制我们，叫我们没有法子和神交通，也没有法子不去犯罪。这就是人类可怜的光景。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说起来也真稀奇，世界上的人都怕死。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人都有一种宗教的意识， 这是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虽然有些人的宗教意识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可是这种宗教的思想会叫人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晓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的。那么定了罪的人最怕什么呢？不就是怕要执行刑罚的那一刻吗？所以总是觉得我千万不能死啊，如果我死了就完了。哎，我看见有人临死的时候拼命挥动两只手，好像要捉住什么东西免得他被带走，结果却是回生乏术。这就是人实实在在的情形，不是吗？那么什么是人的宗教意识呢？简单的说，第一，每个人都感觉到宇宙当中有一个大有权力的，所以假使一个人不认识独一的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想出一个大有权力的，并且拜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偶像的原因。弟兄姐妹，拜偶像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拜偶像这件事情却证明了人总是觉得宇宙当中有一位大有权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人觉得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根据人和那位大有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如果人和那个大有权力的有好的关系，人就会得到祝福，如果人得罪了那位大有权力的，和他的关系不好，人就会遭遇灾祸了。我们中国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意思就是一个人顺着天意就会昌盛，就会发达，一个人假使背逆天意就会遭殃，就会灭亡，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人宗教意识的第二方面。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的一生真是苦，我们好像沉在苦海里，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苦，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文化的苦，有钱的人有有钱的苦，没有钱的也有没有钱的苦，总而言之大家都苦。那么既然人人都觉得人生的祸福是根据人和那位大有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的，那么人生的苦短不就表示人和那位大有权力的关系出了毛病，有了问题吗？所以第四，人总是想怎么才能恢复我们和那位大有权力的关系。很多人说信什么宗教都是一样嘛，只要心好就好了，这就等于承认我们和那位大有权力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好。弟兄姐妹，事实确实是这样，不是吗？于是每个宗教都想法子要叫人的心变好，有的叫人修身养性，有的叫人多多行善，广积功德，有的叫人好好受教育，以为人有了知识就能够爱人，就能够达到至善。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人的宗教意识不准确，又怎么能够想出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其实，从人的宗教意识所发展出来的宗教虽然很多，可是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一种叫做天然的宗教，或者说人为的宗教，一种叫启示的宗教，或者说超然的宗教。什么叫天然的宗教呢？所谓天然的宗教，就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和神和好，恢复人和神的关系。什么叫做启示的宗教呢？所谓启示的宗教，就是不用人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而是照着神所给的办法来恢复人和神的关系。创世纪的第二个人物亚伯和该隐就代表了这两种宗教。因为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弟兄姐妹，该隐和亚伯一样去献祭，为什么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有人说，这是因为神喜欢流血的祭物。这个答案不够完全。亚伯和该隐最根本的不同是， 该隐用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亚伯用的是神给他的办法。弟兄姐妹，您或许会想，该隐和亚伯怎么会知道神的办法是什么呢？我相信他们兄弟俩小的时候肯定常常听见父母亲叹苦，他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么苦呢？父母亲就会告诉他们，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还好神怜悯他们，给他们预备了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于是亚伯听进去，知道羔羊的血能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跟神和好，他就照着神的启示去做。而该隐呢，该隐想，我这么辛辛苦苦种地，我把种出来的东西献给神，神肯定更喜欢吧。该隐忘记了，流血才是神所预备的让人和他恢复关系的办法，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是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也就是说，神要的不是我们自以为好的，神要的是他以为好的，是他的办法。今天在这个末世，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教会不肯根据圣经里面的原则来生活，来治理教会，建立教会，只喜欢用自己的小头脑想一点小聪明，以为这样比神的方法更好，结果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得不到属灵的福气。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么教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属灵的果效。这种基督徒或者这种教会所相信的，只能够算是天然的宗教，不能算是启示的宗教。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办法，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才会有神的同在，才是启示的宗教。接下去，圣经就把焦点放在启示的宗教。关于天然的宗教，除非和启示的宗教有关系，不然圣经就不再提了。所以第三个人物就是挪亚。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启示的宗教能够叫人成为义人，在当时的世代做个完全人，并且与神同行。人只有借着启示的宗教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人为的宗教是不能有这种效果的。因为前面第八节告诉我们，挪亚之所以能够与神同行，能够做一个义人，做一个完全的人，都不是靠挪亚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弟兄姐妹，看见了吗？挪亚之所以能做义人，能做完全人，能与神同行，不是靠挪亚的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启示宗教的基础不是我这个人的德行，我有什么长处，而是完完全全100%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叫我们做义人，叫我们成为完全的人，叫我们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就能够被称为义，我们信耶稣就得以完全，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有神常常和我们同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什么功德。所以弟兄姐妹要记住，我们今天有健康的身体，有聪明的智慧，我们今天有机会侍奉主，有机会做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小聪明，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之所以能够努力，是因为神恩待了我们。我们之所以有健康的身体，也是因为主恩待了我们，叫我们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这都是恩典，恩典，恩典。如果我们认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呢？我们能够爱神，因为他先爱我，他恩待了我呀。我要再说，弟兄姐妹，救恩的基础没有别的，就是恩典。可是神的恩典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想让神的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 我们就要向他支取。假使我们不去支取，那么神的恩典再多，我们也没有办法享受，是不是？就像我们周围充满了空气，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呼吸，空气怎么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呢？可惜很多人不晓得这一点，他们一直在教会里做礼拜，听讲道，却从来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他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常常有人争权夺利，因为耶稣根本不在他们里面嘛。弟兄姐妹，主耶稣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必须请他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接待他到我们里面以后，他能够开我们的心窍，恢复我们灵命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不然的话，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真是苦啊。我们相信神，可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我们祷告好像打空气，因为我们根本还不认识神，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光念念圣经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我们必须请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心窍被他打开了，我们灵命的功能被他恢复了，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这么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支取神的恩典呢？怎么才能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呢？这就是创世纪第四个人物亚伯拉罕要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一生的记号就是信心。创世纪15章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启示的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人要怎么去支取神的恩典？就是信心。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可见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信，以为在教会挂个名字，礼拜天到教会坐坐，就是信耶稣了。不，这哪里是信耶稣呢？信是要去支取，要去拿过来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了话，亚伯兰不是听了就算了，他真的把神的话拿过来，好像饭一样吃下去，这才是信。神的恩典是要用这样的信心去支取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7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信心。我们得救好像挪亚一样是本乎恩，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因着信。恩典和信心是不能分开的。谢谢主，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支取神丰富的恩典。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了神的恩典以后又怎么样呢？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吗？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啊。不错，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是说没有天堂，我也不是说我们不会上天堂，我是说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也就是得到神的生命。我们能不能上天堂是根据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神的生命。只要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成了神的儿女，那么天堂就是我们的家。能不能上天堂，这根本不是问题，谁能拦阻我们回家，也就是进入天堂呢？所以信耶稣不是为了进天堂，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有了永生，天堂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永生，天堂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永生，就算在教会里进进出出了30年、40年，也不过浪费光阴而已，将来还是要灭亡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我们支取了神的恩典，也就是接待了耶稣，我们就得到了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成为神的孩子。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好孩子。这么说，怎么才能做神的好孩子呢？我们都知道 做个好儿女最重要的条件不是别的，就是顺服。亚伯拉罕下面的一个人物以撒就是典型的例子。以撒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可是以撒是一个好儿子。因为创世纪22章记载了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他献为燔祭的事情。弟兄姐妹，以撒真是难得。如果我是以撒，我肯定要和这位老父亲争个明白。我会说，父亲啊，您真是老昏了头啊，想想看，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啊，您现在把我杀了，将来谁来继承您的产业呢？神一切的应许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可是以撒没有一点的反抗，他乖乖地让亚伯拉罕把他绑起来放在柴上。这就是好儿子，他完全不讲理由，不问为什么，对父亲只是绝对的顺服。是的，弟兄姐妹，顺服，绝对的顺服，这也是神对我们最根本的要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圣经？为什么要明白神的话呢？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有很多的知识，讲起来头头是道呢？不，不是的。我们读神的话，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才可以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话，我们从哪里顺服起呢？所以以撒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就要做个顺命的好孩子。事实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但成为神的儿女，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做神的仆人。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家庭的层面来说，他是我们的父亲；从国度的层面来说，我们是他的仆人。弟兄姐妹，既然是儿女，就要顺服；既然是仆人，就应该忠心，不是吗？圣经记载创世纪第六个人物雅各的时候，有一段经文特别感动我的心，因为他清楚地描写出雅各的忠心。这段经文就在创世纪31章38节到42节。雅各对拉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弟兄姐妹，这几句话让我们看见，雅各虽然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可是他是一个好仆人，他忠心到底。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怎么样的忠心啊？事实上，当我读新约圣经，保罗说到他自己怎么样为主吃苦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把保罗和雅各放在圣经里，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这两个人遥遥相对，就是为了勉励我们，要我们向主忠心。我常常听见有人说，服侍主不要太殷勤，免得叫别人觉得你独树一帜，和他们不一样。你不要只顾教会，也要顾着自己的需要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先想到自己，把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方便放在前面，我们怎么能够忠心地侍奉神呢？记住，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做神仆人的。神对仆人的要求就是忠心。 我们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可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么说，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以后，是不是一生一世叫我们永远做他的孩子，做他的仆人呢？肯定不是的。我们肯定不希望我们的儿女一辈子做小孩，我们要他长大成人，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所用的人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希望把他们教会了，训练好了，他们可以独当一面。同样的，神叫我们做儿女，做仆人，也是为了训练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和他一起做王。您看，创世纪最后一个人物约瑟，他是好儿子，他也是好仆人。圣经说，他受完了操练，就成了埃及的宰相。除了法老自己的事情以外，一切的权柄都在约瑟的手里。约瑟实际就是做埃及的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荣耀是在将来，不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羡慕地上的虚荣，我们就会失去在神那里的荣耀。想想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得到了什么荣耀呢？什么都没有啊。他为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甚至为了我们羞辱地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才叫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可怜的是，有些人到教会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贪一点点的小虚荣，要得到人的称赞，要受到别人的重视。如果没有成功，他就会用各种的办法，耍各样的手段。哎，弟兄姐妹，这何必呢？人的称赞有什么了不得呢？人看得起我们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暂时的罢了。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些，我们所要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荣耀，那才是真真实实的。这么说，有些人可能会想，如果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和耶稣一同作王，这个动机不是比信耶稣为了上天堂更功利主义吗？不，弟兄姐妹，信耶稣上天堂，这不是圣经说的，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可是我们靠主的恩典，将来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天上老父亲在我们身上的愿望。您想，我们辛辛苦苦栽培一个孩子长大，给他念中学，念大学，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希望他们将来在家里喝喝咖啡，看看电视，玩玩电动吗？肯定不是的。我们栽培孩子，总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不是？何况是天父，他拯救我们，这样恩待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子，做他的仆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如果父神这样爱我们，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作王，我们不是应该尽力实现他的愿望，不让他失望吗？可见，对我们个人而言，与基督同掌王权还是小事，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愿望才是大事。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就没有追求生命成长的推动力，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懒洋洋的，侍奉主也好，爱主也好，读经也好，祈祷也好，都好像无所谓，总以为既然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那么殷殷勤勤的侍奉主不过如此，随随便便过日子也不过如此，只要做做礼拜，拿几个钱出来奉献奉献就得了，何必做傻瓜，整天忙忙碌碌，还要挨骂受气呢？弟兄姐妹，这都是不明白圣经的结果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说，求主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也应该天天向神这样祷告说，父神， 求你照明我心里的眼睛，叫我知道你这样恩待我，拯救我，你在我身上有何等的指望。同时，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产业，求你也叫我知道我这个产业在你的眼里有多么宝贵，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我再说，如果我们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看不见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看不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将来和主一同作王，我们就很容易贪爱世界，放不下世界上一点点的小名声，一点点的小虚荣，这是多么可怜。好了，这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我们单单从创世纪这一卷书就能够认识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他全备的救恩完全启示出来。先有代表罪和死的亚当，然后是代表两种宗教的亚伯和该隐，在这两种宗教里，只有启示的宗教能够照着神的意思解决人和神之间的隔阂，而这个启示宗教的基础就是恩典。挪亚就是一个在神眼前蒙恩的人，有了客观的恩典，人还要用信心去支取，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以撒就是好儿女的代表人物，他对父亲绝对的顺服，雅各却是代表好仆人，他忠心到底。可是救恩最后的目的是神要我们和他一同作王，今天神操练我们，将来神要我们得着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